这个教室里头，每一个教室里头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或者两个重或轻的 ADD 的小孩子，他的比例越来越多。为什么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是不是现代人都很浮躁，死了以后投胎又回生，那个浮躁的东西，那个习气又带回来，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心理学的研究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这整个的环境的污染，你的食物的污染，以及呢这个整个社会生活里头这个浮躁不安，这个浮躁不安使孕妇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受到影响，再加上种种污染的因素，所以学习障碍，先天性的有障碍，脑力有障碍的这种现象，它不是智能不足哦，不足的，我们称它是有障碍的，在发育过程中变成有了一点障碍，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这样子的小孩子，他在比以前多了很多出来。好，我今天不跟各位上这个课，我只是跟各位讲 ADD 这一种啊。如果这个小孩子是 ADD 的话，过去在说法上有几种不同的理论，说他可能是跟精神分裂有关，一个学说，他说不，他可能是跟一个人的智力发展有缺陷有关，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新的理论说不是，它是一种机能的障碍。这种机能的障碍源自于哪里，并不很清楚。但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 ADD 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个 ADD 的小孩子，他在认知、在学习上都跟着都会有麻烦，跟着都会有麻烦，因为他注意力一直飘来飘去。所以每一个东西都不能学习，一个东西必须要好多个东西结合起来就起来，但它不时间不够那么长啊。那么最近有学校的国小的啊，这个校长、辅导主任或老师，哎，他们也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是今年开始有学校要我去的时候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给他们上完课，然后就讨论这个问题。说老师，我们想请教你，你跟我们多谈谈怎么处理这些哈、啊、小孩子注意力。怎么会觉得现在国小的小孩子平均起来他注意力的时注意的那个维持的时间已经缩短了，就是普通一般正常的小孩子注意力的时间也缩短。比如说我们一堂课国民小学，我们给他40分钟，可是这40分钟他没有办法，其实他中间也会起伏好几次，但他起伏的频率很高，啊，40分钟觉得他的时间对他来讲太长。国中的学生50分钟都觉得太长，那为什么？这些人你叫他去学习把他学得非常好是有困难的，因为老师在讲的东西他必须注意力比较长，比较专注，比较安定才有办法，这就是定根，定根不行的时候就没办法学习，没办法学习，连一般的我们的生活上知识这一部分的结构都会出状况，是啊，而且他的表达的方式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他不稳，他这个不稳定性，他这个注意力不能维持一定的这个时间呢、啊，他很短就跳来跳去，他有的是这里摸那里看啊，这里。突然间又想到别的，他有的是坐在那个地方他也不动，他脑子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都有。有的小孩子你会觉得他闲不住，一会儿摸一下一会儿嘛，所以老师就必须要了解现在有些障碍的小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这些小孩子呢，把他单独去集成一班去教又不行，因为他必须要回归主流他才能够学得好，可是他在班上就会把一部分整个班上的一些速度会把它拖住，这都是事实啊！啊，所以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人本来他就是共命鸟，有你存在，这些是比较聪明的，但是也有比较，他也不是不聪明，他就是注意力有缺陷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能够学习包容，这就叫慈悲。这就是社会就是这样，你不能讲说这些人如果这样应该把它放到一般去，所以我们反不希望把它变成分段教学。有的人说分段教学因材施教才叫科学，那是科学，但不符合人性， 也不符合佛家的我们佛法的法理的法。其实本来就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就应该学习在班上有一个眼这个耳朵很重听的小孩子，要容许他也在班上，他听不到没有错，他听不清楚，可是别的同学会帮助他。但是有的父母亲呢，他的小孩子被老师请他帮助另外一个小孩子，或者轮到帮助那个小孩子的时候，竟然打电话来骂了这个老师啊，他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个，他自己以为聪明的小孩子，你认为一个人只要有知识就能生活吗？不可能吧。他将来即使当了总经理总裁，他也需要去领导很多人，也要看整个市场里的市场，也是各种五色人都有呢，干不起来呢啊，所以他就是要去搞政治的话，也要注意这个这整个的一个群众的事情，就是各种不同根气，各种不同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啊啊，所以是这样。所以我想到以前我小孩子在念国中的时候，他班上有一个就是耳朵这样听不清楚的，但是他在班上也还好，勉强还可以跟得上，但是老师口述的有些东西明天要教什么东西要考试，他不知他有时候会听不他就听不到。但这种事情是我的小孩子做，所以我的小孩子常常有时候忘了跟他讲，回到家然后打电话去跟他讲说，某某人你要注意哦，明天不是写在黑板上的哦，是明天要考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你要准备哦啊，所以他能够去费这个心，有时候帮他做一点什么事情，我都会给他鼓励，我说这样才对，你真好，你懂得这应该有的啊。所以你来说说看，说你把他完全把他分段然后分班，你认为他好吗？除非是真正的体制班，没有办法，你把他放在这里他也得不到什么好，但是有些活动也是要让他们去参与才可以的。好，别走眼，定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把它看清楚，一定是定维持的好，学习才学习的好，他的智能才能够发展。智能不是我们所讲的那个智慧，不是讲我们那个如来藏的那个慧性，那个空性的慧性，不是指那个。他智能其实也是一种，他是一个更精细啊，比一般的知识更为精细的那一部分，那叫 intelligence， 那叫智能。它不是我们真正讲的慧性，我们不是我们所谓的空性的慧性。但是知识是比这个 intelligence 在位阶要下一点的，它是有结构性的描述某种东西的现象，用这个名字文字名相来描述某种事物的关系啊，人我的关系与感觉啊，这些东西我们称为说它叫知识。我们所体验的东西的经验，有的东西用知识表达了出来，有的表达不出来，只能完全用经验来传递。那如果可以用知识来传递的，当然也可以透过知识来传递，但是这里面经验跟知识之间还是有一个不同，有一个区隔。那么这样子就清楚了，当一个人的定性啊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结构他的经验。结构的意思就是 construct， 就是我能够把它很系统的把它结构起来啊，我这一个知识跟这个知识之间可以互相迁移运用啊，这个东西呢也都将来都会变成一种结构。所以有结构性的这样子的一种认知理论就从这里出来的。但是你注意力不够长的时候就建构不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根本一个他称它叫做知识体啊，就是那个体质就是 body， 他称它啊这个知识呢，就像一个这里一个体，这里一个 body 哈，它是 the body of knowledge， 那是知识的一个 body。那这个 body 跟这个 body 之间怎么去衔接，怎么去契合在一起？好啊，这些东西呢，需要你维持定比较久的时候，它才酸的才会形成，而且每一个 body 里头它都要分支的东西，这个分支的东西也必须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叫怕顺叫怕一条啊，才长得完整啊。 慢慢的结构成叫做整个的一个知识啊，从分支到结成一个知识的结构体，这是结构主义的一种说法。但是它不止一个说法，事实上他们做了蛮多的实验，也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你的定不够就没有办法啊。好，就整个我们人生来看，它也出现这种现象，就是加欧杰的下欧杰的哈啊，最低困不几类修一关难嘛，事业都没成功啊，今天学一门，明天学一门，哎、啊，也不好好的把自己的东西修在你修行上，在一不愿意在一门，今天突然间听人家讲说密很好，就跑到密那边去啊，听人家讲说念佛很好，又跑到念佛那里去啊，过几天听了说哇，这个。华严哈教相最为殊胜，他又跑掉了华严殊胜去了。到最后每一个呢，通通都摸到一点点，但摸到一点点，把它凑合起来，它叫什么东西呢？它叫四不相啊。所以这个东西也叫做失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哈，智者大师在世。禅波罗蜜的时候，他在谈这个定这件事情，他谈到，其实定这件事情就是止这个法门，观其实就是慧那个法门，所以止观其实离不开定慧。那止这部分呢，他止心以一境加定，止心以一境加定，但是定有两种，一者呢，深得之散定。什么叫生得之散定呢？就是我努生，就是我努力去维持它，让我可以现在很专注的读书，这个叫生得之定，所谓专注所对之境，就是一者生得之散定啊，散定为专注所对之境啊，那我们也称这种定叫做沙摩地，它还不算是真正的修出来的禅定。它只是散定，唯识论中就称它别境之一，就是别境，有时候叫一心哈，就是那个时候它能够一心，就这样而已。可是你看，我们光是禅定哈，禅定光是初禅，你看觉观喜乐一境性。一是其中的一个而已，所以这个东西是散，只有这个部分不能叫做禅定，连初禅都还谈不上。它有觉性，有观，有喜，有法喜，有乐，乐比喜更为精细，所以叫极乐世界，不是叫极喜世界，可以喜极而弃。但是乐的时候是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在我们法里头，有人就讲说，可是我们的文字里头有乐极生悲啊，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乐极生悲，那指的那个乐是狂乐，那不是啊，是很粗的东西。我们在讲禅里头，我们在佛法里头讲的这个乐字，是比喜还更精细，内心里头你连感觉都不感觉得到，但是它却是一种喜乐的感觉，有喜有乐的。那么他的说法是一者生得之散定为专注所对之境，已称为沙摩地，唯识论中别境之一法也啊，别境之一法，别境里头的一法。那么什么叫别境的一法呢？唯识里头我们讲片行，我们也讲别境，对不对？那么这个所谓片行的意思，各位还记得吗？五片行呢，还记得吗？啊，处、坐、意、受、想、思，是不是？那个是片行，别境呢，不要忘掉了。欲、圣解、念、定、慧，好，也是别境之一。就是任何一个所谓的别境，片行就是这几个，这五个东西，你到哪里它都会有的。 把它反过来讲，就是这五个是普遍影响行为的因素。因为一个行为是好几个零件组成的，比如说我骂人，或者我赞美人，我做一个布施，但是有一定有五个因素会影响他，处、作、意、受、想、识，这五个因素构成这个他做了一个善行或做了一个恶行，这个是叫片行。别境的话呢，就是每一个特殊的情境，也就是每一个 special case， 一个特殊的行一件事情，要去完成一件事情，那个这个别境里头，你要去完成这件，一定有欲、圣解、念、定、慧五个嘛。好，我怕你忘掉，大家念一次好不好？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再来一次，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好，那这五个因素就是每一个别境，比如说你想周末要到这个那拉山去玩，啊，我找几个人要去七星山去玩，可以。这件事情叫别境，这个别境里头一定有一个欲，你准备做什么？圣解是我们那个胜利的胜，解释的解释，我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我们本来的初衷是什么？那是圣解。念是你必须要有盖观念的，你到底有没有观念呢？一般人讲话都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有知识啊，对不对？你也要有一些你生的这个念头啊，是不是？那也必须要你自己啊，有持续认为这个东西你要去完成啊，啊，要不然你根本没有准备啊，啊念。那定就是你这个定就是维持坚毅度，我不会说今天晚上想去，明天睡起来不去了，那个定。我能够去，而且去了，把它完成了，是不是？包括我找几个人，还持续的愿意去联系他，那个东西是你稳定才行的，那是定。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样，那个定一定在那里。要会，你要智慧，要慧心，去跟他应感才行。所以那是别境。那么这么说来，你看看啊。定只是它其中的一个而已，也就是别境的一个而已。但是无论如何，定跟慧这两个却是别境里头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你想做什么你已经有了，你准备做什么也有了，可是定跟慧在那里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完成它。所以知识的学习啊，知识、事业、人生都是分不开，都是同一理。那我们再看二者修得之禅定，第二种就是我们修行得来的禅定，为六度之禅定，它就是我们六度的禅定。那么现在注意这个问题，六度就是讲六波罗蜜，对不对？这里边有六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还有呢智慧，那六个。请问这六个是六个互相在一起，或者六个各自各，各个分离，你觉得呢？你认为我今天在修布施，但是跟我的这个持戒忍辱，跟我的精进禅定都没有关系，不是吧？不是啊，你现在在那里做禅定，修禅定，你说这里面我在修禅定，我其余的六波罗蜜都不要，你认为可以吗？不可能。为什么？你没有布施给别人，但是你到那里去坐禅的时候，是有很多人布施的，做学禅定的机会啊，怎么会没有布施呢？别人布施给你，可是你也布施给别人，因为我们布施给别人说我们有一种助人的一种回流，让我们的心稳定，那布施也在那里。所以这六个是互相联合在一起的。所以禅定这一门，它会通慧，它会通精进，它一样会通持戒，它一样会通忍辱，它一样会通布施，就是这样。 有没有定的人，你说他会布施吗？叫拼的，我跟你说不容易，只有定的人他才有那个慈悲心，愿意，而且也有愿意那个愿意去延伸他自己，那去帮助别人，不就办不到。所以这六根里头每一个都是核心，对，六波罗蜜不是六个。说啊，有的人说我现在好六波罗蜜，我现在努力的修其中的一个波罗蜜，当然也不，这也不叫做错，但是不是圆通，这样不能入圆通，你是一个一个来，到最后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各个不相知的时候，麻烦也来了。你修定的时候没有会，你修会的时候没有定，你修精进的时候没有会也没有定，那怎么行呢？所以一定是这六个都是，也是互相，这六个是互相在一起的。这六个都本如来藏，都是跟如来藏结合，都回到那个佛性，那个真如那个地方。那么这样的看起来，禅定这个部分，这里说的修得的禅定是经过修炼，经过我们的修行提升，然后这个定力，这个我们才能够接触到这个本体的事情，本体的这个部分啊。那么禅定以及念佛三昧的禅，都是属于修得的禅啊。禅定的啊，定心呢，这个定心才能够见到我们所谓的真如啦、真理啦啊，才能够真正接触到所谓这个如来藏啦，他才会感受到那一份法喜充满。这个定呢，如果是散定的话，那只不过是在世间法里头，我专注的学一点东西啊，专注的做一点东西，只能够这样而已。所以这两个东西是有区别的，一个是区段区段的。所以你去看哈，有些小孩子他功课非常好，他都一直都是读第一志愿的，他读书非常好，而且过目不忘，听过也不忘。你认为他禅定很好吗？没有啊。他这里玩那里玩，到最后功课也不是最好的啊。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一事无成，加棒起来压棒起来。所以你他 学习那东西是散定，他不是真正的禅定。所以你要去完成一件大的事情，完成人生的最后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贯性啊，而且这个一贯性是对于这个有生之年延续到过去，甚至延续到过来，在过去，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虽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但是指不执着。可是禅定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为什么能够回溯去知道过去往事自己过去世的事情，以及一直未来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在这里，因为它是如此的整个结构变成一体，它不是被切成一个而已。我们今天呢，之所以在这一个啊这个娑婆世界的生活里头，我们看起来我们也蛮安定的，各位从开始讲课到现在坐在这里也都坐得安安定定的啊，老师坐在这里也安安定定的，照理讲我们应该也是算是很稳定的啦。可是这是指娑婆世界里的这一段时间听经闻法啊，在这个地方这一段时间而已，我受益在这个地方，但定到这里。可是你去注意看，你等一下一下了课一走出去，请你注意你的心的浮来浮去，所以你只能够在娑婆世界，过去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接触到它，未来的预知那离得很远，那不行。那好，也许有的人他办得到，他很定，他真的办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些人他真的可以预知，可以知前世的事情，但是要预知未来的就不多了。好，那些人呢，他也只不过是，如果以我们以楞严经的说法的话，他也只不过是得到一点点东西，但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执着在那里的话，都叫魔，这叫魔障，那就会起魔障。所以看这个样子哈，我如果有一点这样子的话，你也不要窃窃自喜啊，也不要拿那个东西当买卖啊，千万不要。过去有一位小孩子，他练到了这个国民小学六年级，那他说他已经他的 父亲呢已经发觉他有通灵了，他说他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什么，他带来给老师，面跟老师晤谈。可是老师毕竟是学心理的，学这个有关精神科学这一类的东西的，一谈下去，我觉得这个小孩子我有怀疑，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叫做通灵，我认为那其实是妄，而且这个妄呢，是医学里的科学范围内的妄想，而不是我们在谈在读啊《楞伽经》里头讲真妄的那个妄。真妄那个妄是指这个娑婆世界现象界的东西叫妄，但是我讲说这是，我认为它是有妄，有这里面有幻听，有幻想，有自己的妄想症。又出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你最好不要一直强调他，他不严重，但你不要常常去强调他。我有跟他警告说，这个东西叫幻听幻视，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啊当好玩。结果过了第三年，他已经念国二了，他又带了他的小孩子来，这小孩子。我看是非看精神科不行了，为什么呢？更让我感觉到意外的是，连这个爸爸都要去看，因为这个爸爸他也说都可以看到了，两个人都可以看了。这个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个爸爸也掉进去。这种东西，所以有一次我在玉佛寺。也是去这个老师的学佛营，也是去讲经，去上去讲课。晚上的时候，我就见到这个建如老法师。这建如老法师是很熟的，因为以前华严字母也是跟他学的，虽然我唱不好啊，这个。净空师父呢讲华严，那教唱这个华严字母的是建如法师，在集美的这个图书馆啊，那是你能够受业这样两位大师级的人的师父，真的很难得。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运气真好，就这个因缘真是很殊胜，就一起。我那天看到，哎，师父在那里，那坐下来跟他聊聊，跟他谈谈，也勤勤法。我说师父，这个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可以给我们叮咛一点的没有？他说看那你想要我叮咛什么，我说看样子我好像觉得好像还是要真正勤法你才，他说这么多你要讲什么嘛，我说好，我说师父，那很多人都说开天顶啊，我说好在没有去开啊，真的有天顶这个哈、啊、这个开这个这个天顶啊，怎么开？有这种事情吗？他说我们佛法里头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外道有。我说那怎么样？他说那个东西有人去开过，开了以后就不得了了，他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还不打紧，帮他开的人还会常常会来，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就找到建如法师那里。建如法师说：“那我就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只好当调停人啊。”我说：“我想这个东西不容易。”他说：“是不容易啊，他们调停完了不服气，还会来找我啊，所以很辛苦啊。” 这种事情要发大慈悲去调停，这种事情都很辛苦的。我才知道真的不简单呢。所以我告诉你，以前净空师父，我有一次跟他讲说，默默法师要教我神通，他脸摆得这么样严肃，你不可以，我知道你就不可以，你要好好的去学讲经，去讲经说法，在易学上下功夫，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啊！你去弄这种东西，神通没弄成变鬼通，麻烦太大了。他是非常严厉的责备我，我觉得好老师就是这样啊，能够被好老师骂一顿，你知道那有多高兴的事情呢？是以后越想越高兴的，然后现在说学校里的老师骂一下学生，说爸爸妈妈跑去学校把他骂回来，哎，那好，这个建儒老法师也是这样子，他说你要告诉大家，这种事情不要轻易去尝试，你学佛乖乖的学佛，不要轻易去尝试这些事情，别人的事情我们就是你学佛的人不要去尝试这种事情，我想是这个很重要，自己不要随便去学这些东西，单纯这样子呢，定根会砸得深，越是单纯越好，这样子的这个定的力也够，那么这对我们来讲在修行上有很多的殊胜的地方。我刚刚讲啊，有一种 ADD， 有一种叫 ODD 啊。ODD 是一种反抗疾患啊，叫做 obsessional 啊。那么这个一种这个 defined 啊，叫 obsessional defined 的 A 叫做 ODD 的东西。ODD 的这种现象啊，最近也有看到有增加的趋势，这样在国小里头这一类的儿童也有增加的趋势啊。他就是从小生下来稍稍会讲一个字，他就在反抗，他很会反抗，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偏偏不做什么，而且我跟你讲是气质性的，是天生的。我有些父母亲有了这样的小孩子，两岁三岁他都受不了了，说天天听听听，问问问，就问又跑到我这边来了，这个小孩子怎么教才对，告诉他，而且有哪一本书可以看，你去看那本书，有人做过翻译，这本书很好，你去看看。但是这种小孩子 ODD 这种小孩子，他就是你任何讲一个东西他都不可能定定的听你把它讲完，你话还没讲完他已经把你否决的，他否决票已经来了，你要他做什么东西马上给你反抗，这很奇特吧，他从哪里来。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真的是人这一道啊，似乎很容易来啊，但是这个轮回来的哈，带着习气，各种习气都来了啊，所以怎么会有这么多这种习气啊？但是我想，我还是比较实在一点啊，我不称它叫什么习气，不怎么习气，我还是称它这个东西还是从这个整个大环境，从怀胎开始，大环境你所使用的各种食物啦、环境的污染啦所导致的。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来帮助啊，使他们不会作乱，使他能够智能上发展的好一点，定还是很重要。那些小孩子的教法不可以跟一般的小孩子的教法是不可以一样的，有时候你必须啊稍稍这个严一点，但是不能够很凶恶的对他。但是有时候呢，你必须看他小东西，你必须要睁一眼闭一眼，为什么你不能老跟他这么严重啊，你也要让他感觉到你在温暖的疼爱他才可以啊。啊，然后你要发展一个你比较肯定性的 一个权威的影响力去影响他，否则没有办法。啊，那些东西，他慢慢培养出来的就是他的稳定性，他的稳定性开始比较好了，就好又好一点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给各位谈世间法，出世间法，定根定力，一也就是有定根定力就好，定力好，定根就扎得好。而这两个东西不管是在世间法里头或出世间法里头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定根会分不开。所以他六祖坛经里头他就告诉我们说，定慧等持意中清净用本无生双修是正，必须是定慧等持的时候，这双修才是正确的法门，才是正确的修行之道，就是这样。各位，定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定那一短短的时间，请一定要记得这个事情，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整个的一个思念思考之中，那个定啊，它影响人的层面真的很大。所以修行禅定的时候，并不是我只坐在那个地方哦，我能够那个时间我什么都不想，我心安抚下来，那只是初步的功课。最后能够安抚定的是在行住坐卧里头，你都能够安抚的了自己，那个才是真的是叫做禅定。要不然我们只能够讲说他在禅坐，而且是坐中的定这样子而已。哎，可是他坐完了以后，当然对于定的是一般行动行住坐卧可能会有一些啊正慢慢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必须一步一步来。坐从坐禅是最开始的一种练习，一种修行，那慢慢的才扩展到好几个层面过去，这是禅定的东西。这个禅定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跟你讲的，今天呢就把一个初步的概念哈给你讲了，我们就到这里圆满。